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于是最荒谬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可是现在他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了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他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讽刺的是，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他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够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了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之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导致经济的下滑。中国的权贵私有化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 CEO。 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起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来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和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就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整体上它不具有合法性。这里我们涉及到目前中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足够的理解。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东欧都大不相同，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它基本的公信力和合法性无可置疑。二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替，但是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没有发生过重新洗牌或者秋后算账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中国政府把自己过去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而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来劳动创造的财富却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譬如 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他们的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